在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研究圣经的小先知书卷里面的约珥书。在我们今天所拿到的圣经当中呢，我们是新旧约合册。旧约圣经当中有包含摩西五经五卷，然后之后有十二卷历史书，之后呢有五卷诗歌智慧书，然后有五卷大先知书，最后十二卷小先知书。所以通常呢，我们在读小先知书卷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先会背这个圣经目录啊。我自己背呢，我都是四个一组，四个一组，就是荷尔摩厄、拿弥红哈、番该雅马，就是用单字来背这十二卷书卷。其实，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经卷本身呢，是分成三大部分：摩西的书，也就是摩西五经；先知的书分成两大部分，前先知书呢，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书。后先知书呢，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先知书卷。这个十二卷小先知书呢，它是一本书，是一个完整的。最后呢，就是以诗篇为首的所谓的圣卷。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为什么十二卷小先知书是这样排列的呢？所以这是近代比较认真的研究的学者们，他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做所谓正典的研究方法。我们呢可以从年代先后来看，以色列人犯罪悖逆到个极限，后来上帝用被掳来审判他们，所以很多的先知书卷是在被掳之前上帝的晓谕。在被掳之前呢，又分成两个对象，有的时候他的对象呢是针对南国犹大国，有的时候先知的书卷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国。那另外有最后的三卷先知书，它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书卷，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它的对象呢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百姓，它的对象呢还有对着是外邦人的约拿书。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的，他就是向尼尼微来传讲信息，然后俄巴底亚只有一章的，是向以东来传讲信息。约拿了一百多年之后，那个纳鸿书，他也是向同样的尼尼微来传讲信息。这个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光看目录，哇，你会发现上帝可不只是南国犹大的神，上帝也是北国以色列的神。南北国各有自己的君王，也有他们的祭司，可是上帝仍然透过先知的话语来介入人类的历史，来管理属神的子民。你会发现他们的国际形势呢，也会在这些先知书卷当中出现。早期的先知书卷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主前第九世纪跟主前第八世纪，当时国际强权的就是亚述。所以亚述给以色列人跟南国的犹大人造成很多的威胁，所以先知书卷里面就会提示说，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百姓，而相对的，神说亚述是我手中怒气的棍，等于上帝用这个外邦的强权来管教选民，来帮助选民懂得活出一个敬虔倚靠上帝的生活。比较晚的先知书卷的，像纳洪、哈巴谷、西番雅，他们是在巴比伦帝国的背景之下来传讲信息。哦，所以你会看，上帝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三个向度，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去研究一段经文，会读到不同的东西。我们称为释经的世界与进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眼光，这个眼光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着重历史，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读经文。所以譬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主前第八世纪他们的历史环境是如何呢？主前第九世纪他们的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呢？先知所在的那个朝代的君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呢？我们这个读者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面对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经文背后的世界。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当时发生了蝗虫之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经文本身就提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资讯。蝗虫之灾 不只是农业的损失，甚至在他们整体的经济人心的恐慌当中，先知是在当代发生了蝗虫之灾的时候传递上帝的话语。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的是整个圣经背后的世界。约珥书里面他会呼吁很多的人，在第一章他呼吁老年人啊，要起来，要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传与后代子孙。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我的民啊，应当哀嚎。会呼吁田野啊，呼吁农夫啊。约珥书的话语的信息的本身就已经提到他所传递信息的对象跟我们这些现代在读圣经的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不能画上等号。那么可是我们可以读到圣经的原则，遭遇大自然的灾害的时刻，无法抗力的这些的环境的压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面对呢？原来是可以去呼求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当这些选民好像立约的上帝忘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外邦列国被欺凌的当中，他们是可以回头来向上帝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在圣经当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真空的世界，它是有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人物，有些外邦君王，有些当代的近前的国王，有些不好的国王。在那个当下，那么上帝的真理如何被表明出来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经文，以至于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更丰富的帮助我们去省思我跟上帝的关系。在文本的世界里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体会，好像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好像是一个不大方便的时代，可是在圣经的启示小谕当中却依然能够把上帝的真光来表明。我觉得也会引导我们可以更敏锐的查知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舞台，以至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上帝在这个不同的场景当中把上帝表明出来呢？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所谓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文。约珥书本身呢，他没有提到太多关于历史背景，他就很简单的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没有说是在什么样的年代。而这个皮图尔的儿子约珥，皮图尔是谁不知道，约珥呢，哇，圣经当中同名同姓的约珥大概有出现19个之多哈，大部分都在历代志的家谱里头。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研究历史的角度会有些困难，不过他在经文的本身反映出当代的一些可能有的问题跟状况啊，他可能有的历史背景啊，他有4种不同的结论。最早呢会认为说可能是主前第9世纪，就是在南国约阿施做王的时候，他是从小被他的母后亚他利亚所逼迫，他只好躲在圣殿当中，一直到7岁的时候才被大祭司，也就是他的姑父耶和耶大高立为王的。所以很可能的约阿施呢，他比较当代，他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王，相对的是祭司是摄政王。在约珥书本身没有提到太多关于王的事情，相对的似乎在圣殿当中服侍的祭司是比较重要的角色。所以早期的学者大部分接受约珥书比较是早期所写的，不过现代最近的学者所研究当中呢，也会有不同的结论哦。其中有包含说可能是主前700年的时候亚述入侵犹大所发生的。诶，的确啊，在他第2章有提到很多所谓耶和华的军队，显明的是一个很强权的军队入侵耶路撒冷。那甚至也有人提到那很可能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劫掠的时候，就是主前第6世纪的末叶。甚至也有学者认为说他有提到很多圣殿的献祭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是在被掳归回之后，那个时候没有王，可是有圣殿的敬拜。哇，所以你会发现研究约珥书的历史啊，其实挺复杂的，那有这些不同的结论。我们比较考量是约珥书他所处于在整个圣经正典所在的位置， 特别希伯来文的经卷，它是非常的审慎的。约珥书它排在何西阿书的后头，何西阿书你会发现它是所有小先知书当中比较长的，14章它放在最前头，而约珥书这么短就紧接到在它后头，然后之后呢是次长的阿摩斯书。似乎学者们就会发现在整个的正典当中，它的次序很可能第一个因素是它的篇幅的长短，很可能其中还有的因素是它的年代。所以大概让我们发现比较支持它的是早期年代，是在约阿诗作王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些这样子的灾难虫灾的问题，伺候祭坛的祭司因为蝗灾的缘故，素祭跟奠祭断绝了，只有提到这两个祭，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平安祭啊、赎罪祭、燔祭等等。似乎也会暗示啊，随着蝗灾所带来农业的损失，而以及他所呼吁的对象，说这些酒醉的人、好酒的人、农夫、修理葡萄园的要出来向神哀哭，很明显是直接受到蝗灾的影响。约珥是在这个背景当中，所以我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圣经经卷的时候，其实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年代的人物，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境，当时的信仰状况、生活形态，当时听他圣经书卷的受众，他们的生命状况又是如何呢？以及他当时所服侍的年代整个的背景，让我们对圣经书卷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会看见说当时这个年代神的话如何在他们当中产生作用。圣经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蝗灾？有的。你有没有发现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石灾在埃及地就曾经蒙受过蝗灾。所以似乎这个蝗虫之灾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上帝的审判，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天然灾害。虽然我们不是很能够了解约珥是哪个年代他所面对的困难，可是我们却能够体会单单这个蝗虫之灾对当时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先知起来服侍。我想这是我们在研读约珥书的时候，也许他经文背后的这些历史的含义不是那么的丰富，可是却不会减损我们对约珥书的了解。所以有些学者在讲这个约珥书的历史背景，就干脆说是在蝗灾之后，这个蝗虫之灾给当代的影响，以至于上帝透过这个先知来说话。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他其实也似乎在暗示着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呢？似乎当人犯罪悖逆的时候根本没有把神当神，可是在这个当下似乎约珥提醒这个蝗虫之灾是上帝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而是上帝似乎兴起了一个灾难，提醒我们他的作为如何展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约珥书本身我们看他的历史的情境的背景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就是上帝的作为透过当时的蝗虫之灾敲醒了当时的人的脑袋，要来看清楚我们不能再犯罪得罪上帝了。透过这个灾难，上帝提醒我们上帝的治理掌权，耶和华是神。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敏锐的，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关心基督徒，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关心教会里的事情，我们需要关心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正在做什么。也许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难免会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天灾人祸，特别是地球暖化等等。我觉得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考量，也更是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会弄错。可是在整个这个地球的运转当中，大自然的进行当中，上帝似乎也提醒我们，在他的治理里头，人如何破坏他的治理，我们当如何顺服在上帝治理的法则当中呢？上帝在约珥那个当代一个自然的蝗虫之灾，上帝提醒了当代百姓上帝的作为，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让我们好像是 这个世代的先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也能够敏锐，以至于在约珥书里面，我们最喜欢圣灵浇灌的应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上帝一样要来祝福他的话，在我们当中是有能力的。最后，让我们来一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帮助我们，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总要我们可以认定你。特别是有一些意外的事情，有些不如我们意的事情，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把眼光转向你。就像你在先知的当代，你透过大自然的灾难对他们说话，深信在今天世代的处境当中，你一样有话要对我们说。帮助我们敏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敏锐于你对这个世代要有的信息。谢谢主，给我们可听的耳，让我们真知道你，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